同学们，电脑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无论大家是不是知道菩提哈，今天我们大家能够来到这里都是有缘。今天呢，我们非常幸运地恭请到尊贵的金菩提上师来和大家讨论一些大家人生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已经在网络上发了很多他们自己的疑问来给我们，下面呢，我们就先恭请上师为我们做开示，然后再回答问题。
哎，大伙儿好，因为咱们很多人还不认识，就是在网络，我怎么感觉的，好像是天南地北呀、啊？有的人是在宇宙星空的另一头，我目前在地球上，在亚洲地区的台湾岛。听说这里有一个虚拟的一个空间，不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我总觉得有点不着边际啊，这个仙乐飘飘的感觉。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也开始说话的时候，进入一种仙界的方式给大家聊天啊，有什么问题就可以提问了。哎呦，真已经印出来有这么多的问题了，还没见面就问题就来了，太好了。啊，如果你有什么事儿，有什么反应，你也可以打字上来哈，我现在就能看到。
上师好，谢谢上师抽出时间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好，这里面呢，现在我们收集了一些问题在这边。第一个问题呢，是这样子哈，有一位名叫吉祥的朋友，他提了一个问题说，哎，上班族如何安排好修炼的时间？
上班族如何安排好修炼的时间？好，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多数人呢都可能是有工作的，所谓没有工作的人也是可能在家里头在做着家庭的工作，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工作。那只有有工作的人才是最有资格修行的，那么就需要有一个合理的修行的时间安排和时间的分配啊。那么通常最从容的时间应该是晚饭之后啊。如果有家庭的人呢，包括没有家庭的人，也可能还有一些社交的时间和家人聚会的时间，这些时间也都要提前计划出来。那么给自己以每星期啊能够修炼到多少个小时啊为单位啊，比如说每星期我的修炼时间要最好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个就比较容易了。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把这5个小时分配到7天当中的每一个晚上，我只是譬如说啊，所以我这样提醒一下大家也就知道了。那也许还会问到说如果我每星期一共这么多的时间修行，那我修哪一些方法呢？就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啊。通常是中老年的一些疾病，或者是这种中老年疾病的预防的啊，包括需要减肥的啊，需要精力充沛，需要开智慧的啊，那这样的同修呢可以修大礼拜啊。我们就看到影片上有，就是藏族进行五体投地之后叩头，重复的叩头，这种的啊，我们称为大礼拜啊，做这个修行比较好。要想快速的让自己这个身体恢复健康的就修大光明啊。大光明修持法对于成佛道也好啊，对于健康也好啊，对于这个重病之后的康复也好，是效果最最快的啊。这个问题我就回答这么多。还有问题吗？
谢谢师父。下面的一个问题呢是一个同学并没有留下他的姓名哈，他说呢请上师能不能谈一谈修炼菩提法门与处理家人的关系。有的师兄说呢， 家人不让修就不修，先修心，和谐最重要。有的师兄说呢，家人不让修也要修，自己精进了，家人自然就不反对了。这个问题呢，我一直比较迷茫，有的时候也比较为难。昨天呢，老公还说我，说你整天呢在电脑前做禅期，就你另类。所以这位同修很想请上师开示说他该怎么做。
对，这个问题是，首先说自己想修，家人不太理解的情况下，还要不要修？我的回答就是一个字，修。我觉得一个家庭成员，今天无论你是妻子，还是丈夫，还是儿女，还是父母，这些都没有关系。就是你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是对咱们这个身心灵都是有好处的一件事情。对方不理解，你理解就行呗，因为对你有好处啊。比如说你牙痛并不代表你的家庭成员都牙痛，所以你的痛苦只有你自己最有感受，所以你需要去解除这个痛苦也是你自己最需要的。不能说别人否认了，你的这个你所追求的，你就会去否认掉你自己所相信和追求的事情吗？就像很多人谈对象结婚一样，不是父母亲反对你也去结婚了吗？还有英雄所为并不是狗熊可以理解的。我这样说话有点刺激哈，比喻不太恰当，因为我们这样现场说话嘛。就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接受和理解它。所以我希望要坚持自己的正确的理念，坚持自己正确的选择。只有你自己更受益更有效，坚持自己的理想，包括坚持自己的信念，别人才会坚持和同意你的所坚持的观点包括如果作为一个佛教信仰和精神信仰，如果你的信仰别人不信，别人贬低，你就变得不信了，你又变得去萎缩了，其实是你这一个人确切说在你的家庭当中你的地位是被否定的。你的地位无论是否过去被否定，那你也需要对自己所真正相信的事情有一份坚持。别人才会相信你，别人也才可能相信你所信仰的。否则的话去随波逐流，那到底怎样你的行为才能被家人所接受呢？难道是病倒在床上不能动就能接受了？难道让他们任意的猜测那就是他们所信仰的，那就是他们所希望的，你什么都不是？我觉得那就是你的悲哀，那是人类的悲哀。如果我从小我就听到别人的想法，我什么都不做了，我也不修行了，我今天去渡人传法别人说我是精神病，是疯子，是傻子，我就不做了。那所谓的金刚金刚心金刚菩萨心，金刚罗汉就不存在了一颗心应该叫最真诚，最真诚的心才有最确定的效果，才有最杰出的效果所以金刚就是指钻石，没有东西可以改变它，只有它改变这个世界。送给大家吧。好，看看还有没有下面的问题。
谢谢师父。下面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同修问的哈。他说他很久前就参加过菩提的培训班，也有传公证，他想问呢，他能不能给别人传授大光明呢？他想把师父的菩提法门发扬光大。
如果是刚才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就怀疑你有没有参加过1995年当时菩提宫的中级班，还有传公证，你是不是接受过？还有你当时是否你的精神是否在正常的状态下？ 如果是的话，我们旧传功证就是给你一个认证，说你可以传了。那此刻还在问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对你有所怀疑，但同时也对所有过去有传功证的人给一个解释。过去参加过菩提宫中级班有传功证的人，当然是有一个义务传授菩提法门的大光明修持法，乃至帮人，如果有能力有条理的话，一定去帮人啊，这个不需要去问的呀。过去参加的时候，所有的同修弟子都知道的啊，努力去做吧。
谢谢上师。下面呢，还有一些同修提到一些修行方面的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一位师兄讲呢，他走八卦后手会发胀，会发麻，他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走八卦后手会发胀和发麻，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如果没有发现手掌肿得很大，或像那种受伤之后的肿，如果不是这样子，仅仅是发胀发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继续走下去啊，因为你的这些感觉是最合理最正常最健康的一种表现，请继续走吧。
谢谢上师。下面一个问题呢，是一位做大礼拜的同修提出来的。他说，我磕大礼拜的时候呢，出现许多奇象，有好有坏。师兄们说呢，我不要注重于相。他觉得我没有啊，那些景象呢，都是自然而来的。有次呢，在磕大礼拜的时候，还出现师父的像，很清晰又真实。师兄说呢，我很危险呐、啊，就是不好了。他想请问上师说，这个是真的吗？
对这个问题，就是有同修做大礼拜的时候，也就是叩大头啊，出现了一些精神的感觉啊，说有时候会出现佛像啊，或者是师父的像，这是很正常的。所谓的出现，有两种了，一种呢就是本身就在你脑海之中所储存的啊这些形象的这个图像，因为你在修行当中去感受到佛菩萨或者感受到师父的这种加持的时候，我们的潜意识就会联系到这个形象中去啊，就会自然联系到，因此呢出现这个像也是很合理的啊。那么这个像的出现有可能就是存在我们记忆中的那个像啊。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好像真实的出现了，这个属于在修行之中的真诚和缘分而看到，那这个相呢也称为化身，这是很正常的，因此在这种相出现的时候，不要害怕，也不要去追求，所以这个是我是觉得很正常，而且也是挺好的，那只要说不要着重于追求这个相。应该叫无所住其心才行啊，你的唯一的一个心一个目的是让自己健康和智慧就好了。所以无论出现什么相，或者在修行和礼拜之中有腿痛啊或者是身体上有香味或者是皮肤变得更加细腻柔软美丽，或者精气神充足啊，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很自然要发生的。那么我们怎么办呢？还要好好修，继续修。无论是好形象还是坏形象，好的不追求，坏的不惧怕，只有一个结果，三个字：继续修。谢谢。
谢谢师父。另外一位叫做沐浴光明的朋友呢，这样问。师父您好，祈请师父开示。我家的小孩现在上初中，很聪明，但是不愿意学习，怎么办？另外呢，他也为自己问了一个问题，说我怎么能有一个自己的事业呢？
好，这个同学的问题呢，是分两个部分的哈，一个是他的小孩子上初中，人很聪明， 但是不愿意学习怎么办？啊，我们现在只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问怎么办？像说这个病已经得了，我们应该怎样治？这个时候我应该说的长一点了哈，就是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孩子为什么不乐意读书学习，有时是家长或者是学校老师给孩子太多的压力啊，或者是负面的打击，比如说这孩子笨呢，或者天生坏蛋呢，啊，天生调皮鬼啊，啊，甚至是还有的老师说你天生就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坏人呢，啊，就刺激到孩子。那么还有的是一些更大的孩子、坏的孩子去对孩子有一些攻击啊和这个吓唬的这个行为，让孩子不乐意去学校，因此也不乐意读书，或者是家长的某种行为不当，刺激着孩子啊。所以我们应该先找到说这个孩子他即使很聪明为什么不乐意学习，先从我们家长，之后再到老师、学校，再到孩子他经历了什么事情啊，去寻找他不爱学习的答案，之后我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在有一次访谈之中呢，我是很深刻的讲到这个事情。我们很多家长，尤其是就是中国我们华人的家长，通常是望子成龙，这个心很切很迫切，因此呢对孩子呢通常是比较所使用的这个教育方式，都是一个是叫家长大家长式，说给孩子说话就是上级对下级啊，警察对小偷的这种感觉啊，都是命令式啊，甚至带有一种有很多用的很不文明的词汇啊。所以我是希望家长和孩子之间，你是家长这是一定的，但是你要尊重孩子。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方法啊，我们的言行方式，我们给他的鼓励啊，我们给他所期望的，就是你把握这个火候是否把握到了啊。所以在这里一下也不好回答了那么多问题啊。教育方式啊，第一要引导，第二要鼓励，第三注意少打击他。那么不要总是说不说是你将来会去要饭去，将来没有饭吃啊，就是让孩子变得非常有压力。那么青少年儿童他们既希望探索着这个世界，同时也说明他们并不了解这个世界，也并不了解自己，因此对未来呢就是还是懵懵懂懂的，什么都不懂啊。所以我们这个比较打击的语言，或者是下判定式的语言，尤其是负面判定的语言，对每一个这个孩子来说都是打击。你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就是作为家长啊，这个公司啊啊同事啊老板啊跟你说一些重的语言，你同样也接受不了的，孩子更是这样子。所以希望是对孩子的教育，第一家长有责任要行为的引导教育，行为一定要正面。还有孩子读不读书是家长有没有读书，家长下了班要么就看电视，要么就吵架，要么就是打麻将赌博，要么就天天在家数钱啊，要么做着很多很多与根本读书不相关的事情啊，或者正是相反的不文明的行为，你的孩子实在很难读书下去。所以家长才是真正这个孩子的行为老师啊。啊，所以古人有句话叫子不教父之过啊，所以这个孩子这个行为不太恰当或者是没有得到教育是父母亲的责任啊。所以父母亲的这个行为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我并不同意说龙生龙凤生凤这个词汇，但是龙的习惯哪怕是蛇的话它会模仿着龙的某种行为。如果龙和老鼠在一起， 一起从小一起长大，那么龙就可能不是龙，龙的很多行为和老鼠很相似，啊，所以希望做家长的给孩子之间要认真的思考和读一读这方面的书，我也可能在一两个月之后会推出一个对孩子教育的一个访谈，话题比较长，对家长们应该是有所提醒吧。因为我走了很多地方，自己小时候读书也不好，我也经历了老师对我的打击，这个家长对我的种种的责任爱护，我自己也有感受，我也感受了，中外的一些教育方式，还有家长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我都看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能找到更恰当的方式。那这位同修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那你怎样拥有一个自己的事业呢？这个有点太朦胧了。什么叫事业呢？事业，因为它是没有一个确定定义的一件事情。首先我说话可能比较低俗一点吧，我觉得首先能使你谋生的行为就是事业，事业也是工作，更是谋生。那也有很多人总是想说，这个事业就变成我自己一定是一个老板的概念，我应该这是一种错觉，或者对事业的解释不正当。做你自己想做的，那就是拥有。拥有的本身是精神上的拥有而已。就像说你想做一个服装店的老板，那也许你花一点钱批发一点衣服来，摆在屋子里开始卖，你就是老板了。但是最后赚了钱还是赔了钱呢，就不一定了。所以这个拥有的感觉是一个精神上的东西。那么事业的本身它没有确定的定义，做自己想做的，而且还是比较恰当合理的，适合你所做的。我想那可能就是你所说的事业，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谢谢。
谢谢师傅。下面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位同修帮另外一位朋友问的。他就说呢，他那里有一位同修，经历过很多的打击，现在呢，对很多东西都失望了，也什么都不想做了。他呢，又想走出心里的困境，可是呢，又不想去面对他，所以就想问师傅，在这种状况下应该怎么样帮助他？
好，这个同修的问题，就说明这位同修呢，正在经历着这个精神上的折磨，正在痛苦的时期。说经历了不断的打击之后，对一切东西都失望了，但是后一句就很好玩哈，至少这个问题摆在我的眼前的时候，是这样说，这位同修呢，经历不断的打击，现在对一切东西都失望了。什么都不想做了，这个失望和什么都不想做了，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失望不是对东西失望，你可能是对某些人失望了。那我小时候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这种误区。那什么都不想做了，这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对生活的一个选择，还有你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出路。我只能给这个同学说吧，不受磨难不成佛呀。看看《西游记》，看看这个唐三藏他们，虽然他的故事有一点虚拟，但是唐三藏取经可是真的。你现在坐着汽车，坐着飞机，坐着火车。这个路上还是有凶险，还是有艰难，这个不如在家里自在，也都不容易。那么在古代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下，从中国走到印度，就是这个生命的安全一点保障没有，所以是非常艰难的。 那么中间所经历的这些凶险，这些痛苦啊，这些疲劳啊，这些风雨，都是一个要获得大成就的人必须要经历的啊。希望同学们也要知道，就是一个好吃的苹果鸭梨，其实也都要经过啊一个各种的气温啊的一个锻炼造化啊。比如说天冷一点的时候，早晨有霜啊，啊，中午的时候又很晒呀，啊，你看人的皮肤晒一晒就知道了，很多人的皮肤在太阳下直接暴晒，皮肤两个小时之后就爆裂了，所以就是一个水果想长成一个好吃的、被人喜欢的一个水果的时候，它都要经历着一切苦，它才能成就，啊，一个漫长的人生，啊，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个人生。更是在经历着这些。其实每个人啊，都像我们一样，都是在经历着不断的打击啊，还有一些不断的失望。但是我们经历打击和失望之后啊，有时候自己把自己锁到了一个自己的屋子里头啊，锁到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里头啊，不看这个世界，不接触外面的人，就以为这个世界上都是坏人。其实不是，应该走出家门，勇敢地去谋生，去生活，去工作，去做事。你走出你的第一步，就会得到别人的赞美和认可，啊，你的世界里头就会充满了阳光，但是不单纯的阳光，应该你的世界里同样还充满了阳光和风风雨雨，喜怒哀乐。其实这就是人生啊。少了一点，少了一种感觉，它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生。哎，所以一个完全受了一点刺激就绝对对这个人生失望的人，是你太脆弱了，啊，努力的站起来，去做事，相信谋生，啊为本，只有闯出去，才发现原来外面的天空是非常博大的，啊，去努力吧。说到这儿我也想起我的母亲，她又不认识字啊，身体又不好啊，我们想到那些苦活脏活她都干过来了，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她又受伤还被人欺负啊，她还要活下来，不但活下来，她还要就是昨天人家刚打了她啊，她连最最低下的工作她都不能做的时候，第二天擦干眼泪还要去干活，因为我们那时候年龄小，都要靠母亲养活呀，所以他不能够啊沉寂下去，他不能够把自己躲避起来，他为了他所爱的孩子，他必须努力的去生活，和这个生活去争斗。我想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完善的人，高尚的人啊，受点挫折就把自己藏起来，我想不但不是英雄，连一个基本的一个做人的一个勇气都没有了，其实那是错误的，那不丢人，但那毕竟是一种错误，走出来吧。其实每个人都像你一样，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感觉，只要走出来一定会发现啊，原来人生还是很精彩的，还有很多人同情你，喜欢你啊，还有很多人是你未来的朋友。谢谢。
谢谢上师啊，下面这个问题呢，是一位新接触菩提不久的同修问的。他说呢，他有很多问题不是很明白，想问问师父。他说，第一个呢，他觉得他修大光明的时候观想不到位，亲近观想法的时候呢，总觉得想睡觉。他就说，这样子修下去会有效果吗？另外呢，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说还有2012年犯太岁的可以解吗？他先说师父辛苦了，但是呢，还是谢谢师父，希望师父能够给他提示。
这个修大光明观想不到位，是每个人都可能发生的。修大光明没有一个绝对的观想到位，因为是你在自己的想象空间里头。没有什么对和错，啊，要继续修就是到位。修清净观想法就总睡觉呢， 就那你就少修清净观想法，可以做大礼拜，啊，或者跪着念佛，这样就不容易睡了。如果能跪直了，念佛能睡着了，那也是一种功夫啊。还有，说你这个2012年犯太岁可以解吗？这个我觉得可以解，因为有人说2012年这个人类全毁灭，我已经把它解了。啊，我估计今天上网的同修还都基本健在，没有事儿啊，所以你那点事儿我也帮你解了，啊，就放心的，好好活着吧，啊，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但是别忘了修行，谢谢。
谢谢上师。下面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是这样子的，他说呢，在修行的过程中呢，有时候会有嫉妒别的师兄和不平衡的心理，想请师傅开示。
这个问题很好玩，而且说的比较真实哈。说在修行过程中，有时候会嫉妒别的师兄和不平衡的心理。首先，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这是修行过程中你会嫉妒别的师兄，关键是嫉妒他长得好看，还是健康，还是他钱多，啊，还是嫉妒他修得比较好呢？这个嫉妒不同的事情是有不同的解决的办法，每个人都有嫉妒心，但是嫉妒心呢，通常呢，用不好是坏人，就是害人；如果用得好的话呢，就是上进心，就是上进的动力，对不对？哎，你说释迦牟尼佛小时候是人，后来成佛了，那我也要努力，努力的过程到底是不是嫉妒，也说不清楚。啊，看来你认识的师兄啊，修得很有成就，那你也努力啊，努力修就完了。希望把这个嫉妒心变成动力，变成修行的动力，啊，这是挺好的，啊，欢迎你有这种嫉妒心。如果你嫉妒别人钱比你多的话，那你就努力赚钱呢，努力做事，啊，人家工作好，可能读书读得好，啊，职业就比较好，收入也比较多，那你也多学呀。你收入也就多了，所以也希望将这个嫉妒心变成动力。我这样回答，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谢谢。
谢谢师傅。下面这个问题呢，是一位叫碧云天的网友问的。他说呢，弟子每天在师傅法像前与师傅说话，然后呢，再翻看袈裟书来看师傅的指示。他想请问，这种沟通方式可以吗？
这个与师父不在眼前啊，与师父沟通，或者是直接用语言说话，这也未尝不可啊。关键你的问题是想达到什么目的、什么效果？你是问我是不是说能收到你的语言吗？这个关键是你的目的、效果是什么？如果仅是修行，我觉得不说的也好，很多话不说出口，没人知道；说出口，别人都知道了。你说话的时候，你的保密性的语言要小心一点。如果我没听见，别人听见，或者是不该听的人听见，坏了。与师父沟通主要是心灵的沟通，与师父最好的沟通方式是修行。当遇到问题的时候，与师父沟通是可以。说到这个问题，我想起来，昨天有人给我提过，说一个同修呢，这个他的这个神经应该叫精神不太好，不太好呢，他修了几天之后，他就说，哎，金菩提上师给我附体了，啊，就是我的灵魂附到他的身上了，哎，他你们问什么事儿，我就代表着上师回答你们，啊。那么，这位来问我这个问题的人呢，还是一位老弟子，哎，那我说你也认识我，你不直接问我，你找这样一个你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一个人，啊，来问这样的对话，啊，你本身又是一个学科学的科学家， 说你本来什么都不信，结果一信之后又信过头了。真人在这里，你没有事儿问了，你反而问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这个沟通的方式呢，你主要是靠用心，主要是靠用心。那么大家在初级修炼过程之中，主要是要靠用功，持之以恒的修，遇到事情的时候绝对是可以沟通的。沟通并不在于把语言说出口来，用心去沟通。谢谢。
谢谢师傅。